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一位远在台湾的嘉宾朱德荣。老师应该称他一声老师。那么朱老师呢，他其实在他的人生当中，当老师并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想今天跟他谈一谈对他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人。那我们先请朱德荣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朱老师。
嗨，大家好。你可以叫我老师，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华语教师，我也是一个牧师娘，我现在在台湾的新竹市，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的，非常谢谢吴老师。我们知道了您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牧师娘，那么现在人在台湾的新竹，人生中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那么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里都觉得非常高兴今天能听故事了。那么我们就请吴老师从您最想先告诉听众朋友的故事开始说起，不一定是发生在您人生最早或者是最接近现在的时间，但是是您最想开始的故事好吗？
我想改变我一生的故事是我的婚姻。我想因为我是一个算是有客家血统，有外省人还有台湾人的血统，但是我碰到了一位原住民，他是当年大概在30多年前，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台湾的平地人要跟原住民结婚的话，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更何况呢，我的先生他大我16岁，那么听起来那个条件是十分的恐怖，因为我们的条件就是一般人来看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我的父亲是一位西医，他从小他就把我送到一个教会学校去，对我做了花了很多精力时间来培养我，所以他们对我的期待很大，而且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所以当他们知道我要跟一位原住民的牧师，然后又大我16岁的老人，然后又
老人
对，因为大我16岁，因为他只比我舅舅还大2个月之类的，所以我妈妈听了五雷轰顶，她觉得天哪，我培养了半天的女儿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这种条件的。她那个时候就跟我说，如果你要嫁给这种人，那么你读小学毕业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你已经超过小学了，你多读了怎么办呢？退回去吗？
对，所以她就告诉我，就是我的父母为了要阻止这个婚姻，其实并没有人看好我先生，他是对于择偶这件事情他是很小心的，因为他身为一个牧师，那么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那个时候他们19岁左右大概都已经算是晚婚了，但是他到了43岁，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38岁，我们在那个台湾世界展望会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那算起来您就是22、23岁，
对，那我认识的时候他38岁，听起来还不是那么的可怕，但是父母亲就觉得这个是太可怕了，这个大那么多，然后牧师又没有前途，就是 money 的前途，然后牧师的工作又很辛苦，你如果是一个牧师娘，那么你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要服侍很多人，当然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那么辛苦，而且他们从小就是培养我，他们觉得我应该在我的职场上或者是一个适当的婚姻里面有所展现，但是他们觉得没有想到要嫁到一个原住民家庭，然后他们又觉得文化背景啊各方面都不太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对原住民有一种误解，他们会觉得可能他们会有一大堆的亲戚是喝酒的啦借钱的啦，然后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害怕。那觉得
那么他们对于宗教有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呢？
哦，那还好，因为我已经在家里面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只是觉得我会辛苦，他们并不觉得宗教上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牧师娘会很辛苦，因为以前的牧师娘，台湾的牧师娘跟在美国不太一样，教会里面传道人跟会友在礼拜六礼拜天工作的时间以外是分开的，各自就是牧师可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在台湾呢，如果是一个牧会的牧师，那么他就直接住在教会里面，可能楼下就是聚会或者是会所，或者是楼上就是一个什么牧师馆啊，牧师的住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什么还可以租有客人啦、可以住的什么很多房间的地方，所以你要服侍或照顾很多人，然后你不会有自己很完整的家庭生活，很有隐私的家庭生活。
那我会不会插一个问题，什么是牧会呢？跟一般的教会又不一样吗？
牧会它是一个动词，也就是牧养教会，也就是他待在一个教会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帮助那个教会的会友。那、
所以就是有的牧师并不是牧会的，他只是好像有点流动性质的吗？牧会的牧师就是常住在这个教会的吗？
对，牧师的工作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形态，比如说我跟我先生是在机构，他是到机构工作，就是一个超教派的机构工作。 World Vision 在台湾它是一个天主教基督教合并在一起的一个社会服务工作的那个地方。那么我先生是机构牧师，那么还有一些牧师到神学院里面教书，那就是后来我们的工作。那牧会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在总会有需要的情况下，就是派任你到这个教会常住，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约大概是3年啊，或者是你可以如果在那里你有很多事情想做的话，也许他们再继续聘请你，也许10年20年你都会在同一个教会。那所以天哪，对不起。那所以呢基本上呢他们的工作不是固定，不是一定是什么形态的。那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机构牧师，那可是一般人对于就像你一样对于牧师的工作并不会太清楚，只是觉得牧师娘三个字他们就觉得很可怕了。那再差16岁，他们觉得16岁的男人对女孩子有时候像我的母亲她会以我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婚姻的年龄差距太大的那种老少配的一些悲剧就是来怎么说呢，就是来威
胁你
吓唬我，然后提醒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从来不见他，我跟他交往了大概4年，他们不肯见。我妈妈就说哦他要到我们家来我就打断他的狗腿。他们已经超乎了一个一般来说基督徒会有他们会非常尊敬牧师，但是他们在他们眼里那个时候他简直是一个侵略者，就是要破坏我们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真的不愿意见他，而且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因为他们不见他，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话是没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有一次我的母亲问我说好吧，那你就告诉我，你就好好的告诉我到底他是哪里好。 那我就说了半天以后，我妈妈就说，那么好，那你快去啊。就是他完全不是真的有心要了解。那我妈妈用的方法就是威胁，他用自杀威胁我。然后我爸爸的方式就是利诱我，他就告诉我如果你跟这个人分开，我可以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可以到国外去留学，完成你的梦想之类的。那我妈妈就说，如果你敢嫁给这个人，我就死给你看。然后呢，你就不会，以后你再也不会有父母，也不会有亲人，你永远都跟你断绝关系。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我人生上很大的一个抉择。那所以
我想在这个压力之下，通常人就有两个反应了，一个就是屈服，另外一个就是反抗的更厉害嘛。
对对对，我其实屈服过很多次，因为我的父母他们是比较传统的人，那他们一直希望就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就是让我走他们帮我安排好的人生路。但是对我来说，我是有自己想法的人，我不是一个大反骨，我并不是事事都要跟他们唱反调。但是如果他们有凭有据的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或是要我多考虑，我觉得我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面临婚姻的抉择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太公平，因为他们并不是站在一个了解的角度来教导我，或者是提醒我，他们是完全盲目的，然后他也觉得我盲目。那
所以可能他们做错的一点就是不去认识这位牧师，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了这位牧师，说不定他们会发现一些缺点，比较能够说服你。
Yeah, maybe. 但是因为这位牧师呢，他非常的特别，他的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父母亲都是在南投的仁爱乡务农。那但是他们家的父母呢，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受教育，所以他们就是让孩子们尽量的都能够再到平地来读书。那他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有医生，有那个目前是全台湾原住民女警官最高阶的他妹妹，然后也有英文老师，然后也有警察。好，那还有就是你会听起来这个家庭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家庭，并不是一个我们
想象中的原住民家庭。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也没有什么
酗酒啊，或者是借钱啊，这些很刻板的印象。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他是在团体里面，就是职场上认识的，所以我了解他的时候是从职场，还有他的工作，还有他对待家人的态度，还有他对待这个他工作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人，而且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可以活得像自己。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他从来不批评任何事情。他甚至于我告诉他我的父母怎么批评他，他就告诉我，哦，那你不要介意，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很宝贝，然后要嫁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你可能也会难过或担心。所以
他是非常客观的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基于这些我觉得我都可以成立的原因，我跟我的父母谈，但是他们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笨蛋了。而且我那个时候在自立晚报的杂志部当记者，然后算是有一份好的工作。那他们觉得我实在是搞不清楚状况。但是这个后来是因为我先生要出国念书，那他有一个机会，因为他很非常的优秀，他在他们当年原住民的那个考托福，他是全台湾第一个泰雅族青年考上托福的。但是、啊、对，但是后来因为呢家里没有钱给他出国留学，所以他就放弃了。 那他一路上就是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是他都把弟弟妹妹带到台北来读书，然后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弟弟妹妹也尊敬他，就像父亲一样的。他最小的弟弟小他26岁。
哇，那也是比您还要再小10岁了。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从自己的妹妹一个一个弟弟，然后一个一个带在台北念书，照顾他们，供给他们，也不是供给，就是主要是照顾啦。好，那就是让他们都可以很顺利的把学业完成。那所以呢，他一直就耽误到比如说他的婚姻啊，或者是出国留学这件事情。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正好是父母亲，他的父母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父母亲反对，非常的反对。那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跟我说他有个机会可以出国念书，到那个 LA 的那个富勒神学院去进修，有一年的奖学金。那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去，他说如果你 say no， 那我就不去。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志业。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会说这是神的带领，你去就是为了要装备你自己，然后去服务你想要服务的人群。那所以我怎么敢去让他不去呢？所以我就说你去吧。我说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什么 cell phone， 我们没有什么视讯电脑，这些人一走了就是不见了，
鱼雁往返，非常非常浪漫传统古典的感觉。
如果他不跟你鱼雁往返，他就来一个消失，你根本找不到人。那个时候打电话还要经过那个总机，然后还要接线，然后那边到宿舍我还要说几句英文，然后才能找到他人。所以
所以您的父母大概很开心他终于可以脱离你的生活。
对，我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他要去美国了，要去美国念书。那我是让他去了，对不起，我是让他去了。那当然他去了之后呢，这是一个转变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我父亲非常的欣赏跟喜欢读书人，他觉得哇，这个人到了40多岁居然还有能力并且有梦想出国念书，那这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的原住民。
嗯，
这是他的一个改变，所以他开始觉得我的话也许没有错，
也许可以听一听。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
不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儿。
对 对, 对，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他不再阻止我，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那我的母亲呢，当然就像你说的，很高兴他就是暂时要离开了。对，但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在家里面说话比较算数的人，我妈妈会听从他，虽然心里面老大不愿意，但是也觉得好像没那么糟，但他脸拉不下来。那后来我现在也有一个转变，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有太多的
我们把这个转变留到广告以后好吗？我们要先停一下进一段广告了，我们广告以后再接着谈。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朱德荣老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他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牧师娘，但是呢， 没有听到的呢，是他也曾经是一位歌手。那么因为我们讲到的很多都是跟宗教有一点关系的，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将要放的也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但是是朱德荣老师自己演唱的。那么我们就先请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我们再开始继续我们的访谈。
夏虫用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
非常谢谢吴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请问您这首歌曲是什么时候录的，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录的呢？
这首歌呢是我在结婚以后，香港有一位也是对音乐服饰很有经验的一个牧师，他就邀请我跟他一起 出了一个合集，我们在香港发行这张 CD， 目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救助当时的长江水患，水患的那些受灾户
、
对，受灾户，对，因为那个时候长江水患非常的严重，那么我就到了香港去录了两首歌。说到唱歌呢，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机会可以就是签约当一个歌手，
职业歌手
对，但是也是因为父母亲反对，他们觉得如果你要唱歌你就玩一玩就好了，你不要去签约然后做一个专职的歌手，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歌手，而且他们觉得那个圈子实在太复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认识我先生，他就是觉得没有问题啊，他觉得我可以尽量的展现我的兴趣我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趁着年轻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跟我先生沟通很容易，因为我可以在听到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见之后，我可以自己再去想一想。可是我的父母亲常常就是先拒绝，然后我得争取，那我不想争取懒得争取了我就放弃了，因为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坚决而且是非常传统的。我 父母亲爸爸就是医生，看病回家睡觉吃饭，然后看病睡觉吃饭，然后我妈妈就是煮饭照顾小孩，就是他们都非常辛苦，但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其实好像都已经这一根筋就不变了，所以他们也不觉得我会有什么的超出他们想象的事情。所以
所以你确实是每件事情，不是每件事情，好几件事情都超出他们的想象了。
对，我觉得我跟家里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关系，我对艺术方面的东西很有兴趣。我以前我的老师说你学美术吧，我妈妈说画画有什么用，吃赚不了吃的，那个饿死。然后我的音乐老师说你去学音乐吧，妈妈说唱歌有什么出息。然后我的中文老师说那你去学中文吧，我妈妈说中文是还好，但你出来找得到工作吗？
是，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考虑，父母的考虑都是比较，当然说起来不好听是比较现实，但是呢就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有一口饭吃，不要太辛苦，这个日子不要过得太辛苦。
对，我父亲就希望我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成为医护人员，我就说爸你把我生得太矮了，我连病床都够不到 OK， 我觉得不会通过。我说因为我只有154公分，好，所以他也就不了了之，不逼我了。然后
那他如果是从小就把你给培养成很高的，他当医生是不是能够有办法把自己的小孩给养得高一点呢？
感谢主我很矮。我觉得他如果不能逼我去当医护人员，可能会逼我去当兵，我觉得受不了。那我妈妈就是希望我做一个拿到铁饭碗的公务员，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老师，或是你可以去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司去做事。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在于我的能力上或是我的兴趣上是一个靠谱的，他们都觉得我的兴趣我的能力是不靠谱的。那可是我就觉得第一个我在选择我的婚姻上面，因为我父亲的退让，然后我先生也非常的争气，就是他在那个到了美国以后，他的整个人也改变了很多，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碰到这么大的阻力，那他又很忙，他也就没有提到结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让我的父母亲很为难，他也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能也让你很为难。
对对对，然后到了美国以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跟我说你来美国吧，你来美国我们在这里结婚，你父母亲又大老远的看不到我们，我们又不会让你的父母尴尬，而且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把这个书念完，然后你又可以出来见识见识。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要到美国去拿到签证，如果你是个未婚女子你是很难拿到签证的，特别是第一次出门，所以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 他就很急着，我觉得他在这里朋友太多了，不觉得我是那么重要，然后到那边去无亲无故的，然后都是陌生人，他就觉得很空虚很寂寞，然后
凸显了你的重要性。
对，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我念了商，就是名传商专，我后来又念了中文系，所以我对于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学电脑了，打字电脑还有文学文字我都可以胜任。那所以呢，他就很希望我能够去帮他，他说在这里打字给人家打字好贵啊，一页多少钱啊我说你是要 让我去当你的打字机吗？所以基本上就是他觉得他非常需要我，所以他到那里三个月之后刚好碰到圣诞节，所以他就刚好有人就是奉献给他一些圣诞的礼物，就是支票，他刚好可以买一张机票回到台湾，所以他就回来了。那我就告诉我父亲说他要回来，他其实只是回来度假，因为圣诞假有三个礼拜，那他就是回来度假顺便看看我。可是我父亲一听到他要回来就说好，带他来见我。那所以他下了飞机呢不久就见了我父亲，我父亲一看到他二话没说握着他的手，好，你们去结婚我们两个都愣在那儿，
不但有转机而且是一百八十度
对，他说你们去结婚。那后来听说他跟我的舅舅，因为我妈妈，我有个舅舅是大学教授，我妈妈非常听他的话，他就告诉我的，就是我爸爸告诉我那个大学教授的舅舅，他告诉他这个男孩子是我见过德荣带回来的男生里面最可靠的一个。好，就这，
你还带过不少男生
给他
看，应该多带几个不怎么样的就更好
其实都是他们反对了，就是反对了，不管他们认识不认识教会的或非教会的，他们就是不认识，理由就是太孝顺了不行，住太远了不行，住金门，那人家有些你觉得在台湾受教育要回到金门去服务，他觉得金门那时候是战地，你根本就不能互通的，他说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只能跳海，反正他们一大堆理由，
他们有很多的顾虑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要结婚真的很难吧。然后因为爸爸支持，然后就让我们去结婚，可是圣诞节的时候他只是匆忙回来，他根本没有准备要结婚，结婚这件事情有仪式啊，有什么请客呀、啊、什么这些我都觉得好烦哦。我说那我们就去登记吧，
对，打铁趁热，免得他们就改变主意了。
对，我爸爸说的，他说你们就去登记结婚吧，什么都别办了，就公证结婚，三天以后就结了婚。然后我妈妈也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 我爸爸就偷偷打电话跟我说，因为我在外头，他就说你晚上啊带那个文正，我先生叫吴文正，他的泰雅族名字叫尤命瓦利斯，那他就说你带文正来，请你妈妈明天去参加。那我妈妈以前不是要打断他狗腿吗？他一进门，我妈就躲到厨房去了，
不敢打他了吗？
因为我先生说，我就拿一只狗腿给他打，所以我妈妈还很害羞哦，就说不要了，你们自己去谈，我不用参加，你们自己去谈，我不会参加。我去很麻烦，你们自己谈。然后呢好不容易等到我先生坐在那里，他也不太出来讲话，就见一下没表情，然后我先生就走了，因为明天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到地方法院
去公证，去公证了。
然后我就听到我先生走了以后，我妈就在屋子里面就在翻衣服，我明天要穿哪一件可是我们的结婚照，就是因为不是结婚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去法院公证，他在台北的家人也来了，然后我妈妈还有我妈妈也通知了我的舅舅，就是台北的舅舅，然后我的弟弟，然后我有四个同学，还有办公室 office 里面的一两个同事都来了，看起来很庞大的那个阵容，旁边
亲友团
对，旁边的都是两个人单身穿着牛仔裤，我还穿着正式的红色的衣服，对，算是大团的了。那就这样子把婚给结了，然后我妈妈也就顺势的也请就是我先生的家人到家里坐一坐， 但事实上他们的脸后来看照片都很臭都不像是要参加婚礼，我觉得像参加丧礼。对，所以其实这个开始其实对我来说已经算好的了。那我后来就跟我先生说，我其实并不要求有一个什么婚礼，但我一定要拍结婚照。所以这是我的对婚姻的唯一的一个梦想。 OK， 所以
憧憬。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他也没钱，还是我工作的时候拿着当钱出来自己找了我一个同学，我那个同学那个时候自己开的工作室，他现在已经是很有名的 MV 导演，叫黄宗平。那他帮我拍了一组婚纱照，而且用非常便宜的价钱，就是友情价。然后所以那个成了我婚姻里面唯一可以就是拿出来看着留恋，知道说哦我结婚了的这一个证据。对，然后后来因为结婚了，所以我就三个月以后我就申请去了美国。这个中间也是我父母亲觉得你要放弃记者的那个工作，然后你要到美国去，他就又开始威胁我，多少人到了美国去啊，就是碰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因为人在异乡嘛，你根本就是没有人会帮你哦，你可能会有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叭叭叭。我就说，可是我先生说夫妻不要长期分离，长久分离，他就说你还是来吧，我们一起同甘共苦。所以我还是去了，我就把我的那个事业给放弃了。那个时候我的老板说你是头坏掉了吗你那所以
就是被恋爱冲昏头的女生，小女生
因为我是个被恋爱冲昏头的人。但是对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什么，就是事业。我只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我想要找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我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自己的家，因为我在父母亲的那种高压的那种，也不能说控制，但是真的你说开明吗，他们真的也是那想法跟我就不同，很难沟通的这种情况下，而且我家里面没有姐妹，我就是两个弟弟，又
感觉蛮孤单的。
对，我就觉得我好想有我一个自己的家。以前我妈妈出国，就是出国以前，我妈妈因为我爸爸是军职，那我爸爸退休以后，我妈妈才能够跟着我舅舅出国去玩。我们家在他出国前呢，买了一个新房子，有一个弧形的一个阳台。我就跟我妈妈说种花吧，很美很漂亮。我妈妈说种什么花，我要拿着晒棉被。说晒棉被太丑了吧，那个是前阳台。我说好不容易住到一个有这么漂亮的阳台的地方，结果他出国一趟之后开始种花
在国外看到了很漂亮的阳台觉得可以接受了
跟他说种花的时候，他说你自己有房子你自己去种，我家我要晒棉被。所以我一直如果我有我自己的地方我就可以种花了，我就不用晒棉被。对，
好的，那么我们又要再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朱德荣老师， 那么朱老师呢，他的先生是吴牧师，所以他是牧师娘。有的时候呢，我也无意中会把他喊成吴老师，我想不知道是不是喊错过。不过不管怎么样，朱德荣老师是吴文正牧师的妻子，所以是牧师娘。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朱老师一直是希望告诉我们，这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改变了他生命，是他的婚姻。当然婚姻中最重要的就是另外一位。那么这个另一半，用中文说是另一半了，就用英文说是比较好的一半， the better half。 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他比较好呢，或者是他一直觉得您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都蛮好的。
很好很好。
重要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转捩点，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也在报社，中文报社找到了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在帕斯蒂纳，那么我去了不久我就怀孕了。那我先生说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那么他很想就是可以的话早一点做爸爸。然后所以在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之间脑出血，就是呕吐，然后头痛到不行，然后眼睛就是变成瞎了一半，就是 narrow vision。 那个时候紧急送到医院去，因为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六个月的胎儿，所以呢他们研判就是先天性脑血管异常，也就是说在我的脑部有一个静脉瘤，它是从我小时候它就是一个异常的血管。通常我们动脉会接上微血管，然后再接上静脉，这样子会可以缓冲那个血流量。但是我的呢就是异常，就是一个动脉直接接上一个静脉，中间没有微血管，所以那个流速呢就不能负荷，所以26年之后它就破裂了。那那个时候有怀孕，那医生说我20岁这个血管不破裂，大概40岁也会破裂。但是他说现在破裂呢还好，我又是低血压，他说因为只盖到了一半的视神经，所以眼睛是瞎了一半，就是走路不平衡，然后两个胖子我只看到一个，就是除非我转头。好，那送到医院去稳定之后，麻烦来了，妇产科医生说不要开刀，那脑神经外科的医生说要开刀。
对
对对，如果再二次出血的话，因为肚子里有 baby 嘛，再二次出血的话不得了。他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低血压，他的状况不是很麻烦，
那么严重。嗯哼，
如果在第二次的话，他可能就往前或者往右还是左，我就会变成要不就是瘫痪，要不就是死亡。所以神经外科的医生是极力要我们就是
立刻动手术，
要动手术。可是妇产科医生说，因为如果你要开刀你要经过麻醉，那个时候那小孩子，因为我躺平了是看不见怀孕，他们不知道我怀孕，所以我的小孩子很小
很小。嗯哼，
他们觉得这孩子如果拿出来也很难存活，所以父母如果就是妈妈跟胎儿如果在开刀的过程中也是有很高的危险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先生就带着我祷告读圣经给我听，然后我就问我先生，我说我有这样子先天性的问题，是我父母的错还是我的错呢？那我先生就用了圣经话，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就说耶稣他曾经医治一个天生就瞎眼的，他的门徒就问他说，这个人天生瞎眼是他的罪，他犯的罪还是他父亲犯的罪？那耶稣就告诉他说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而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彰显出神的能力。那所以我先生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觉得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要彰显上帝的能力，是要做见证的，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我们头脑里或者是那个想象中的神。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开刀，然后那个外科医生还来威胁我们，他说你不开刀你要签字 blah blah blah, OK。 那所以11天以后，我的眼睛三天后奇迹似的就开始看见。因为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听到了一个我们说是属灵的声音，就说你为什么不开口祷告，如果你开口 我就答应你你的要求。我那个时候一声音一直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告诉我的先生，他就说那你就试试看吧。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基督徒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按部就班做所有被吩咐要做的事情，都是一种历练，一种磨练经验。我因为在台湾长期的跟父母亲征战，所以我去到教会我会有一种罪恶感，我觉得我在家里面跟父母亲争吵，可是我到了教会我又好像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谈爱啊，谈原谅啊，赦免啊，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办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很久就是开始就 不开口祷告了，因为我觉得开口就好像在说谎。那这是我的一个病，就是那个病就是一个属灵的病。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声音跟我说，如果你开口祷告我就答应你。就对我来说，其实我要就是要克服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隐晦的事情。所以我以前我先生说，哦，你做谢饭祷告吧，我说我煮饭很累的，你祷告，当然是你祷告，所以我都拒绝。那
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拒绝。
对，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拒绝。然后后来是我跟他说，好，我有感动，我想试试看。那我先生就说，好，没关系，我帮助你，我们可以轮流，如果你祷告不下去了，那么就我就接下来、
嗯、哼，
对对对。所以用这个方式呢，我们先就是求赦免，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对父母亲的不敬跟父母亲的争执，其实做子女的是不应该的。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赞美上帝，让我们可以终于结婚，然后到了这里，然后可以有个 baby。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医治我的眼睛，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生下来。那这个祷告完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看见了一些影子。那所以三天后我完全看见，那医生认为他是一个不太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吃了，就是你要头痛药吃，你要一直吃什么什么什么药，然后你还要防癫痫，要吃一种药叫做 Dilantin， 那个是有很大副作用的。然后他们还需要你，就是如果那个血块开始从你的视神经的细胞上面开始融化，那么你就有开始看见的可能，开始好。但是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十年二十年，每个人不一样，
我不知道。嗯哼，
所以他就觉得说，哇，他说这个我只能说是奇迹，他不是基督徒，但他说他只能说是奇迹。那所以十天以后我住院十天以后，我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因为我每个礼拜会打电话回家，可是我这次拖了比较长的时间，我父母正觉得奇怪呢。那我电话打去之后，我告诉他我从医院回来，巴拉巴拉，我爸爸马上就掉眼泪了。我爸爸知道那个是严重的，所以我在因为我的预产期大概是在圣诞节那左右，所以我妈妈就跟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小姑他们就一起，你知道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完全是不搭嘎咯，他们四个人一起到美国来看我。然后真正的我母亲那个时候才放下来，我觉得她那个时候可能想，哇，我的女儿也不是那么的十全十美，原来是个瑕疵品，人家
她有没有说我生了一个瑕疵品女儿，我也有问题、啊、
可是她看到我先生就是非常的照顾我，她后来就是说了一句话，说你有福气，她就终于开口说你嫁给这个人你有福气。对，那也就是
她真的是被征服了。
也就是因为我和我先生两个人的感情，还有我先生对我的照顾，还有他看到我先生怎么样对待他，还有父母，还有对待我，还有在教会里面大家怎么样的尊敬他，我的母亲真的觉得他很棒。那我先生呢已经过世十二年了，我们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新竹圣经学院服务。那么他在十二年前，他很喜欢运动，他心肌梗塞在篮球场上。那他那个时候刚好为我的母亲做完70岁的生日， 那我的母亲一直觉得到临终前，2年前我母亲过世前都还念着我，她欠她女婿一个道歉，不是一个道歉，一个谢谢。她说谢谢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照顾我的女儿，给我两个那么好的孙子。她就是一直心里面觉得对我先生愧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头来就是得到了我父母亲的认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也得到了社会或者是其他亲朋好友或者是一般人对于这种不同文化的婚姻会有一些的误解或者刻板印象。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一个
很好的示范。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很爱他们的父亲。那这12年来呢，我也学着，因为有我先生留下来的这么多的好的回忆，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一个人生活是愉快的。而且以前我都开玩笑说，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不帮你包尿布，因为他我16岁，我觉得他会先倒下。如果他对我不好，我就不照顾他，不帮他包尿布。可是等到我的脑出血的状况出来以后，他就说谁帮谁包尿布还不知道，你也要对我好一点。所以像他也是就是幽默的看待人生了。我们就是尽他已经尽他的一生的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他教导了我很多事情，也教导了孩子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如何化敌为友，怎么样的去，如果你讨厌这个人，你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行为，但你不能不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也是上帝所造的，
创造的。
所以他也在他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做到了这些事情。所以我的孩子们基本上就是觉得父亲是他们的一个模范。那虽然我的孩子们当然大概他们的家里的生活或是教育啊这些我是在旁边都不离开的，但是父亲真的是陪伴还有做一个典范。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孩子跟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心里面很难忘的。
也可以说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留给你们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
我们不要说是遗产，但是这是一种资产。我觉得
是我妈妈说她真的是没有什么钱，但是她留给我最大的好的遗产就是朋友，还有这些继续在帮助我们照顾我们和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人。那我也觉得她在我的人生里面，她帮助我去改善了我和我父母亲的这个关系，而且我也觉得他改变了我的父母。我们在很多的亲子关系或是家里妯娌兄妹这些关系我们都非常的好，就是我常常说我们家好感情好是好三代，而且好家跟娘家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好。Even 是我的先生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的公婆也过世，但是我的小叔小姑就算他们年纪比我大，但他们都还是大嫂大嫂的，很尊敬的叫，然后对我也非常照顾。那我父母亲也是一样，对我的两个孩子也很疼，很疼爱。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我懂了很多人生的从书本里面得不到的一些教导，然后亲身实际的去把我知道的这些事情分享，或者是坐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或者坐在我自己身上让别人看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人生。虽然我人家说你现在独居了一个人了，好像孤单啊寂寞，可是我觉得有这一段回忆在我人生中，我们都是21年的婚姻，然后他就64岁的时候离开了。所以呢他离开的时候有上千个人来送他，然后他的墓碑是我设计的， 那个墓碑上的字都是他自己写的，画也是他的画，字也是他的，那只鸟就是他的签名。所以他的家人也非常感谢我，就是让哥哥这么样子的平安，然后他们相信他在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等待我们。
您讲的故事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那么您在等于是失去了您的另外一半12年之后，仍然是保持单身，并且好像是永远不愿意再跟别人在一起的样子。那么我想在节目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您，您曾经说您祈求神给您20年的婚姻，为什么是20年呢？那么最后您得到的是21年。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舅妈告诉我，她说关于年龄这件事情，她说如果一对夫妻能够相爱20年，好过吵架吵40年。所以她说也许她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你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如其他的夫妻那么长，但是如果你可以有20年的美满婚姻，你真的就要献上感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神说，如果你可以答应我，就算只有20年，我也不遗憾，我也不遗憾。所以我并不是真的求只要20年，但是我说如果真的只能给我20年，那么我也不遗憾。那结果就是21年。好，那我想这个是个巧合。那我觉得我先生他在最后的这段时间，突然之间因为走得非常的快，他也没有什么病痛缠身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福气吧。对，
是，对，我们其实现在上了一点年纪以后，越来越发现周围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其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都不是像吴牧师这样子这么痛快，或者是这么简明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也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尊严，走的有，活着的时候有尊严，走的时候有尊严。曾经有人告诉我，他看到所有的原住民当中最有自信的，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原住民，他从来不因为他的身份而觉得自卑，而且也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也促成了好几对这个平地跟原住民的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现在也都非常好。那所以呢，对我来说，我跟着他一起在做服务的工作，不管是帮助年轻的原住民，或者是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我的人生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我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那even我现在是华语老师，我的学生也有很多是传道人、传教士，
都是非常好的示范。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跟各位说一声晚安。
Like us on Facebook, facebook.com/1150kknw.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